主耶稣，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还为我们存留气息，让我们能够每天亲近你的面。主啊，今天我们到你面前亲近你的时候，就求主你来亲近我们，你的圣灵充满我们，亲自来光照引导我们，好让我们能够明白主你的心意，让我们能够有信心来靠着你活出从你而来的生命。我们把以下时间仰望交托，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前面第四章特别提到是身体的合一，指的是教会的合一。教会的合一是教会建造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那么建造教会，在第四章告诉我们，建造教会的目的就是让所有的信徒都认识神，认识神的真理，然后呢，长大成了满有基督耶稣的身量，那就是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能够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长成这样一个大人的样子，那其实就是后面说的新人。那么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信主以后就是一个新造的人。这个新造人，那么就把里面一些老我的生命全部要剔除掉，把像脱衣服一样脱去。这是我们应该去做的事。我们信主以后，那么我们行事为人应该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我不能再把那个老我的生命拿出来，再把那个衣服再穿上去，脱掉就不要再穿上去。那新人是什么样式呢？新人就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所以这个新人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我们今天第五章可能还会分享。那就是有神的生命，活出神的生命，主的生命，这就是新人的样子。那么第四章的25节到32节这一部分，那就是让我们看到新的生命，这个新人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式，很具体。那么什么样的样子活出来才是新人？所以首先提到的弃绝谎言，然后下面不可含怒到日落，不能再偷，总要劳力亲手做工等等等等，这些非常具体。那我们从这些，我们就可以去基本上可以判断一下我们自己现在是不是一个新人，合不合乎新人这个标准。我们身上是不是还有一些老我的生命没有剔除掉，还穿着些这个旧的衣服，这个旧人的衣服，所以这一比较就知道了。那么这个要求是其实是很高的。那到第五章的这部分，其实是我们既然是新人，那么怎么才能够活出这个新人的生命来？我们怎么去来尽到这样一个责任？怎么去做？这是具体的一个指导。那第五章的第一节说，所以你们该效法神。那么就怎么才能成为一个新人呢？活出这个新生命的样式呢？那就是效法神。效法神好像蒙慈爱的儿女一样，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新人，那就是神慈爱的蒙神慈爱的儿女。我们信了主以后，其实重生得救以后，就有了神儿女的这样一个地位。虽然我们可能身上还没有活出那个荣美的生命，我们已经有神儿女的地位。有神儿女的地位，但是不一定是蒙慈爱的儿女，因为我们身上还有一些神厌恶的地方，我们罪还有一些犯罪的地方，得罪神的地方。所以真正效法神到一定程度活出这个生命，就是神慈爱的儿女，那是神喜悦的，也就是神喜悦的儿女。效法，这儿的效法不是模仿，我们今天说效法就模仿一下，就这个不是模仿，是活出神的形象。因为新人就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活出神的形象。那神的形象到底是什么样的？那其实主耶稣就是神的形象。在哥罗西书的1章15节就提到，哥罗西书的1章15节说，爱子，那就是耶稣基督，是那不能看见之神的像，是守生的。那神的形象到底是什么样的？好像说起来很抽象， 但是我们看圣，看这个新约圣经，特别看四福音的时候，我们看到主耶稣在地上所做的一切，他活脱脱的把神的那个像表现出来了。所以那效法神，那就是效法耶稣基督。这个效法是靠着神，靠着圣灵的引导，不是靠我们的意志。我们的意志再强再厉害也做不到，必须靠神。第二节，也要凭爱心行事，正如基督爱我们，为我们舍了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神。要凭爱心行事，就是在神的爱里面去行事。行事怎么行事呢？就像主耶稣爱我们那样去行。主耶稣怎么爱我们的呢？是为我们舍己。说神是爱，到底神是怎样的爱呢？舍己，主耶稣的舍己，那就是神的爱。所以我们也要学习效法主的这个爱，舍己的爱。所以凭在爱里面行事，那就是像主耶稣那样甘愿舍己，然后把自己当作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于神。供和祭物是不一样的，祭物在旧约时代那个献祭的时候，常常是把那些活的那些没有残疾的动物宰杀以后，用它的血，那么就意味着牺牲，意味着流血。所以这个祭物是意味着流血的。那当然神让我们作为祭物献给神，不是让我们每个人都为他死，然后就是把这个血流出来，不是这个意思。那这个祭物就是舍己，主耶稣就是赎罪祭，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就是把他当作的祭物献给了神，为我们的罪除去我们的罪，就是舍己。所以这个祭物是着重于舍己。那个供物呢？这个供物不是祭物，供物呢是把这个东西摆在神的面前，让神喜悦。那么这个供物其实就是代表我们这一生一世都要摆在神的面前的服事上，为主而活。那这就是我们要做的，怎么才能做一个蒙慈爱的儿女？怎么去效法神？那就是舍己，这一生一世都为神摆上。为神摆上不是说我们今天什么都不做了，每天就读经祷告唱诗赞美，是我们工作仍然要做，我们老人仍然需要服侍，孩子需要我们去供养，我们需要工作，这些都一样。但是我们的心不一样了，我们做的这些事不像以前我们是为了自己，满足自己的私欲，满足自己的那个荣耀。那现在做呢，我们是为了神摆上的，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神。第三节，至于淫乱并一切的污秽或是贪婪，在你们中间连提都不可，方合圣徒的体统。那今天这个世界啊，你看这个世界也知道这个淫乱啊、污秽啊、贪婪啊也不对，这个也在提倡，没有国家是鼓励人们去做这些事，都在去提倡说阻止这些事，不要去做这些事。实际上呢，今天的这个世界的文化的主要潮流还就是这些事。我们看一下这些新闻，看一下这个电视剧等等，其实都在宣扬，用那种另外一种方式在宣扬，这就是今天这个世界。但是我们在信主以后，作为一个新造的人，效法神，作为蒙慈爱的儿女，那么这些事不仅不能做，就是连说都不要说，这个话题讲都不要去讲。第四节，淫词、妄语和戏笑的话都不相宜，总要说感谢的话。淫词那些所谓的黄段子，现在人们在讲起来头头是道，听着人在那哈哈大笑，不以为然。妄语就是这些话说出来一点意义都没有，对人也没有益处，也就是说白了就是一些邪话。妄语，说实话，咱们华人呀，中国人是特别在这方面是擅长，特别喜欢说邪话。 东家长西家短的，在张三跟前说历史，在历史跟前说张三，这些都是妄语。戏笑的话，那戏笑的话真的是说出这些话很轻浮，不得体，很低俗，包括那些不合适的玩笑，我们其实信主以后，一些玩笑都不要去开，不要去开一些，更不要开一些不合适的玩笑，过分的玩笑，这些都不相宜，就是跟我们的生命，跟我们这个新人的生命，跟儿女生儿女的身份是不合宜的。都总要说感谢的话，可能有的弟兄姊妹奇怪，那么我们平时就说感谢感谢，这感谢的话就是感谢神的话，我们就以一种感恩的心态去做事，我们始终抱着一种 感恩的心态，无论是我们在顺境当中还是在逆境当中，即使我们遭难的时候，我们仍然是感恩，这个很不容易。我们往往是遭难的时候就开始抱怨了，神为什么这样，为什么不管我，为什么不为我开路。那其实神不是不管，而是神借着这些来讨造我们，我们需要这样的一个操练。所以我们真的，我们要记住罗马书的8:28，我经常在提罗马书的8:28，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我们仔细体会这句话，那么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那就是我们今天遇到的凡事，大大小小的事，不管什么样的事，我们喜欢的事不喜欢的事，都是为了我们的缘故，对我们生命有益处的。那么正因为如此，所以我们即使是遇到那些特别大的难处，我们到了无法承受的时候，我们仍然感谢神，我们知道神许可这些事情发生在我们身上，那神一定有他的美意，我们需要这样的功课，所以总要说感谢的话。第5节，因为你们确实的知道，无论是淫乱的，是污秽的，是有贪心的，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所以刚才提到这3点，淫乱、污秽、贪心，其实就是这些世俗的潮流，这些东西我们沾染以后，在基督和神的国里是无份的，也就是跟神没关系，将来是到不了神的跟前的。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一样。这儿特别提到了贪心，其实在旧约当中，包括启示录当中，一提到淫乱就等同于拜偶像。那么这儿特别又提到，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一样。我们知道拜偶像那是神恨恶的，那贪心跟拜偶像是一样的，划等号的。为什么贪心跟拜偶像一样呢？因为我们这个贪心，就不管我们他的对象是什么，我们可能是人，比如说我们把这个我们的孩子看得重要到比放到神的前面，把我们的父母看得重要到比放到神的前面，这个实际上我们的贪恋的对象那就是我们的孩子。我们贪心的对象，不管是人还是事还是其他的物，这都是这个结果，都是让神以外的这些东西把我们的心夺走了，夺去了神在我们心目当中地位，所以就等于我们用偶像代替了神。所以说只要有贪心，就是等同于拜偶像，多严重。所以贪财是万恶之根，一个贪婪的人如果不悔改，是无法到神跟前的。第6节，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不要被人虚浮的话欺哄。我们首先看虚浮的话是什么？虚浮就是虚空的、不存在的、无中生有的、没有凭据的、不真实的，那就是谎言。不真实的话，那就是谎言。不要被虚浮的话欺哄，那就是不要被这些谎言欺哄。前提是我们要有属灵的分辨，能够分辨清楚他说的就是虚浮的话，说的就是谎言。所以这里面就与我们的生命有关系，我们里面有没有真理， 我们和神的关系怎么样。一个人他的分辨能力其实决定于他和神的这个亲近的关系，和神越亲近，那么和神的关系就越紧密。这儿我们遇到这些虚浮的话的时候，我们里面的圣灵就会提醒。其实平时圣灵也在提醒，但是因着我们这个灵性的麻木，当圣灵提醒的时候我们都感觉不到。但是当我们这个有分辨的灵，我们特别敏锐的时候，那么圣灵提醒的时候，我们马上就能够捕捉到，马上就能够识破他所说的话就是虚浮的话。那下面说，因这些事神的愤怒必临到那悖逆之子。那么这悖逆之子是谁呢？那就是上面提到的虚浮的话，讲虚浮话的这个人。就谁我们这个弟兄姊妹当中，就信主的人当中，如果是这个说谎说的习惯以后成了一种习惯，那个眼睛都不眨，底稿都不用打，到这种程度的时候不悔改，那神说他就是悖逆之子。而悖逆之子呢，神怎么办呢？神怎么使他的愤怒必然领导，那就是神的这个公义，神的审判就会领导，这是受到神的惩罚的刑罚的。那么下面第七节就告诉我们，对待这些讲虚浮话的人，讲谎言的这些人，我们应该怎么跟他怎么对待。那很清楚，所以你们不要与他们同伙，不要与他们同伙，你就是不要跟他们在一起，不跟他们共事，不跟这些人交往，那就跟他断绝来往。这是神非常清楚的教导。那其实圣经里面不止一处告诉我们，对着这些说谎的这些教会里面的这些所谓主内的这些信徒，我们一定要留意。如果发现这样的人，那下面会提到我们就是要责备，要指出来他不改，那对不起，不要来往，拒绝。那第八节，从前你们是暧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从前，那就是我们不信主的时候，我们也是暧昧的。暧昧呢，什么意思呢？就是在黑暗当中，我们行事为人都见不得光，偷偷摸摸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羞耻的事、可耻的事，完全在撒旦的权势之下，是撒旦的奴仆，说做一些不合理的事，这是我们不信主的时候的光景。但是现在呢，在主里面是光明的，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就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我们理当活出神的形象来，活出神的样式来。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在主里面是光明的。在约翰福音的8:12，主耶稣就说他自己，他说我是世界的光。主耶稣就是世界的光。同时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5:14也说，我们这些信了主的人也是世上的光，我们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盐。所以当我们信主以后成为新造的人，那我们就在主的光当中。那主是世界的光，我们也是世上的光。所以我们既然这样，我们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既然是新造的人，有从神而来的生命，那我们行事为人就应当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我们所蒙的恩是什么呢？那就是有神儿女的这样一个身份，有这样一个地位，就是光明的子女。光明子女在前面的4:24也提到，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那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这是光明的子女应该有的一个生命。那下面第9就是讲到了，那光明的子女他应该是活出怎样一个生命来。所以说第9就提到，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 果子那就是行为。我们信主以后新造的人，他不是，他一定是有，不仅里面改变，外面也应该有这样一个相应的果子，有相应的行为。这个相应的行为就是一切的良善、公义和诚实。这就是说，光明之子必然是与神同行的，不是背道而驰的，不是背离神的。神不让我们说话，我们不会去说话，不会讲一些虚浮的话。讲虚浮话，那就不是光明之子，叫背离之子。说光明之子应该是与神同行的，是行公义、好怜悯、从谦卑的心。第十节是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作为一个新造的人，有新的生命，从神而来的生命，是光明之子，是神的儿女。那么我们作为神的儿女，我们应该时时刻刻来查验一件事。查验什么呢？这件事是不是主所喜悦的。那么什么叫查验呢？查验呢，就是要分辨嘛，要检验嘛，要试验一下，检查一下这件事是不是合神心意的。那不合神心意的我们就不去做，合神心意的事我们一定要去做。这是一个光明子女应该有的一个警醒。所以我们下面就提到要谨慎行事，正是我们信主以后，就是做每一件事都要谨慎小心。为什么呢？因为不谨慎不小心，很可能就做一些不该做的事，最后变成背离之子，就不是光明之子了。第十一节，那暧昧无益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倒要责备行这事的人。暧昧，前面第六节也提到，你说从前你们是暧昧的，就我们活在黑暗当中，我们的生命就是属地的生命。那么那暧昧无益的事，就是见不得光的，没有益处的，背离神的，不合神心意的事，这样的事不要与人同行，就是别人做的时候不要去参与，不要介入远离，并且发现以后要责备行这事的人。特别是在主里面，在教会里面，如果发现弟兄姊妹有的信徒做了这样暧昧无益的事，背逆神的事，我们发现以后，我们应当怎么？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的弟兄姊妹说：“哎，别人做事不要管，做好自己行了。”不是的，我们不光是做好自己的，发现别的弟兄姊妹生命上出现问题，我们有责任去帮助他去改变。这个无论是新约还是旧约，都有这样的教导。我们前面分享过，在以西结书里边，神让以西结做一个守望的人，也是让我们所有的信徒做一个守望的人。守望的人最重要的一个责任，那就是当你发现其他的信徒生命当中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要去帮助，要指出来。所以这儿说都要责备行这样事的人。如果我们发现有人做这些不合神心意的事，我们不仅不能参与，而且要指出来。我们和合本译成了责备，那其实责备在原文里面比这个责备要更明确，就是揭露、公开指责。有时候我们经常听到一种教导，就说啊，到其他的信徒做那些事以后，我们要私下的去劝他指出来，不要当大庭广众之下当着其他弟兄姊妹面指出来，为了他的面子。那其实我们在圣经里面这儿非常清楚，要遇到这样事要揭露公开的指责。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当时指出那彼得的那问题的时候，那语气那么严厉。我们看到保罗为什么这样做，好多弟兄姊妹不理解，说保罗有点小题大做了，彼得是这么有威望的 一个使徒，你在那么多人面前指出他的不是来，为什么不是私底下去讲呢？那保罗知道，必须在大庭广众之下来指出来。他在大庭广众之下犯了这样一个非常严重的错误，必须指出来，不指出来，可能会影响到很多人。所以保罗他从神那里真正领受了，他也做到了。那在这儿很清楚的，保罗再次教导我们，这是神告诉我们，遇到行这种暧昧无意的事的时候，我们也有责任去公开的揭露。当然这个说暧昧无意的事，那就是已经就是指的下面十二节，是因为他们暗中所行的，就是提起来也是可耻的。就是这个事已经非常严重，就是说出来都是觉得可耻的，不好意思去提的，他们竟然去做了。就是这些信徒就要做了，像这样事应该公开的指出来，揭露出来。所以不是说啊，稍微有点不是很小的一些事，稍微有一些错误，我们就光听大庭广众之下指出来，不是这个意思。那么什么事？那就是说出来都可耻，行这样事的这些弟兄信徒，我们要指出来，要责备，公开责备。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彼得那件事，其实他作为一个使徒，真的那个错误已经犯得很大了。这是我们要去做的。我们做了以后，不仅帮助了弟兄姊妹，我们在神面前也是可以交账的。否则的话，我们在神面前没法交账。神让我们去责备，我们没有去责备，这就不是听神的话。不听神的话，那么就其实跟他们有一样了。但是我们今天正是看到的是什么呢？今天的教会这样的人太少了，反而是你责备的人，你反而成了别人的责备的对象。因为我们责备别人呢，又反过来受别人的责备。你为什么去说人家？凭什么呢？与你有什么关系呢？所以今天教会里面能够真的去责备别人的这样的弟兄姊妹太少了，不光是弟兄姊妹，传道人也很少了。第十三节，凡事受了责备，就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受了责备就是接受了责备。如果是一个信徒被别人指出以后，他接受了，接受别人的责备，那么说明他领受了，他愿意悔改，那么这个时候就是被光显明出来，因为一切能显明的就是光，光就是耶稣基督，耶稣基督就是世界的光，在他面前我们没有可以隐藏的，所以不管我们做了什么，在神面前都隐藏不住，一定会显明出来。这个言外之意还有一层意思，就是如果一个信徒做了这种可耻的事，被别人责备以后，他接受了这样的指责，接受了这样的责备，那就等于是被主的光再一次光照。那反过来就是说，不愿意接受指责的人，那就是在拒绝光，拒绝神。所以我们今天看到啊，有的生命比较成熟弟兄姊妹，也偶尔也犯一些错误啊，犯一些比较甚至严重的错误，当别人指出来的时候，他能够虚心的接受，他不会拒绝，因为他知道这是对他好，他以一颗感恩的心去接受。但是有的弟兄姊妹不是，当别人指出来以后，自己是恼羞成怒，抵挡拒绝。十四节，所以主说，你这睡着的人当醒过来，从死里复活，基督就要光照你了。你这睡着的人，这个睡着的人不是我们平时说的、基督徒离开这个世界了，那就是睡着了，将来要等复活。这个睡着，我们从上下文来看，这个睡着就是在暗中行事的这些人， 致的灵性麻木，甚至灵性死亡。就灵性麻木的在暗中行事的这些人应当醒过来，也就是说灵性麻木在暗中行事的人，当别人责备以后，他接受了别人的责备，领受了，愿意悔改，那就像是从死里复活一样，最后是灵命恢复过来，灵命又活过来，就像被主带到了光明当中一样。所以这十四节是这个意思。十五节，你们要谨慎行事，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正因为上面说总要查验主何为主所喜悦的事，那么其他一些事都不能做，所以我们信主以后成为新造的人，成了蒙慈爱的儿女，我们成了光明之女，光明的子女，所以做任何的事都要小心，就上面第十节提到的，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一定要小心，做每一件事都要考虑一下这件事是不是合乎主的心意，不要像愚昧人，当像智慧人。那从这儿来看，愚昧人和智慧人一个很大的分别，那就是懂得不懂得谨慎行事。能够谨慎行事的，那就不是愚昧人，是智慧人。遇到事不谨慎，不小心，根本不考虑这件事该做不该做，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那么这样人那就是愚昧人。所以从这儿可以，我们自己就可以判断一下，我们自己就是究竟是愚昧人呢，还是智慧人呢？哪个方面多一些呢？我们做事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这件事，每做一件事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呢？十六节，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为什么爱惜光阴与现今的世代邪恶有关系呢？放到一起呢？那么看这个爱惜，我们和合本这儿译过来译的也非常好。其实原文里面是赎买，就是要把那个光阴，要把那个时间的赎买回来。那时间能买回来吗？买不回来。那为什么这样说呢？那下面就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那么现今的世代邪恶，邪到什么程度呢？它把我们大量的时间都给消耗掉了。兄弟们，我们有没有我们自己的时间白白的消耗掉？那些没有益处的事我们在做，其实就是消耗我们的时间。那么最明显的一点，我们现在手里面都有手机，那么打开手机就有小视频，这个小视频好像都不长，但是一会儿看着看着就一两个小时过去了。那么看这个小视频，这个时间很快就过去了。那么看的过程当中，那就等于我们这个世界被白白的耗掉了。所以这就是这个邪恶的时代，撒旦就是用这种办法来消耗我们的时间，让把这个时间浪费掉，不要去亲近神。所以说神说要把这个世界赎买回来，要赎买，要把这个世界抢回来，不要浪费，那是这个意思，就是要爱惜的我们这个光阴。我们在地上真的是这个世界很有限，我们亲近神的时间很少，不多，可能有的时间长点，几十年，有的也20年，就我们不知道什么时间能离开这个世，要离开这个世界都不知道，所以这个时间对我们来说是非常非常短的，非常珍贵的。我们不要把这个世界被这些无谓的事，被这些邪恶的世代所消耗。第十七节，不要做糊涂人， 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我们做事就是一定要明白主的旨意是什么。为什么叫查验呢？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我们就弄明白我们做的这件事是不是是主的心意，合乎主的旨意。怎么弄明白呢？那我们首先我们得知道神的话，知道神的心意，那就是读经。我们必须每天去读经。为什么读经这么重要？不是说明白了我读了一遍就明白了再不读了，我们不可能完全明白，没有一个人把圣经都弄得明明白白的。所以不要做糊涂人，也就是说不明白主的旨意的人就是糊涂人。糊涂人就不会分辨，分辨不清楚这件事是对的还是错的，是不是合乎神的心意的，也分辨不清楚别人说的话是谎言还是诚实话。第十八节，不要醉酒，酒能使人放荡，乃要被圣灵充满。不要醉酒，特别提到这个喝酒的事。这意思不是说我们不要喝酒，信的主是可以喝酒的，但是不要醉酒。因为主耶稣是不是也参加过一个婚宴吗？婚宴上没酒了，然后他的母亲玛利亚说没酒了，意思你看怎么办，让他知道主耶稣有能力去做，所以有水变成酒这样一个神迹。是可以喝酒的，但是不能醉酒。因为什么呢？酒能使人放荡，那放荡就是喝醉酒以后就会放纵自己，没有节制，甚至不检点。在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这个喝酒醉酒，那就是创世纪当中的第九章，挪亚从方舟出来以后，然后又开始种葡萄，有葡萄园开始发酵做酒，做了酒以后一高兴一喝给喝醉了，喝醉以后呢就赤裸着身体躺在那儿，最后你看就出现那个丑态。所以喝醉酒以后就会放纵，就会出现这种不检点的行为。在罗马书的十三章十三节也提到，罗马书的十三章十三节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的十三章十三节，那保罗当时是怎么教导说，行事为人要端正，好像行在白昼，不可荒野醉酒，不可好色邪荡，不可增进嫉妒。不可荒野醉酒，就是我们信主以后一定要杜绝，因为喝醉以后你不知道自己会做出什么事，这是很丢人的一件事情。乃要被圣灵充满，圣灵无论是这个新约的希腊文还是旧约的希伯来文，这个圣灵那个词还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气息，一个是风。这气息，这个风，刮风的风，和圣灵和这个灵是同一个词。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创世纪当中看到，神造了亚当以后，造了这个用那个泥捏了一个人以后，然后在他的鼻孔里面吹了一口气，就变成了有灵的活人。那口气就是神的气息，就是神的灵。那么那个灵进到人体以后就变成了有灵的活人，活的人，那么那个亚当就有从神而来的形象和样式。所以那个气息里面就有神的形象和样式在里面。那么也是风，我们知道风有什么特点呢？那最明显的一个例子，那就是那个帆船。当这个帆船把那个帆竖起来以后，那个就被风的张满了，所以那个风呢张满以后是无处不在，所以风不可能在这儿不在那儿，无处不在。所以风呢可以充满这个风帆，当风充满这个风帆的时候呢，它就可以控制这个船的方向。所以被圣灵充满，我们常常说被圣灵充满，充满到底是什么意思？那充满的意思那就是被圣灵控制，圣灵来掌管我们的这个人生的方向。 我们的生命被圣灵掌管。所以圣灵充满的意思说明白了，那就是被圣灵掌管，我们的行事为人，我们的一切都在圣灵的引导之下。所以我们不要醉酒，我们不要让这个酒在我们来控制我们，我们让什么？让圣灵来控制我们。这是一个光明的子女应该有的。第十九节，当用诗章、颂词、灵歌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然后下面还有，那么这儿诗章、颂词、灵歌，诗章就是旧约当中的诗篇，颂词、灵歌，那说白了，那就是今天我们唱的赞美诗。那我用这个诗篇里面的这些神的话，用赞美诗，我们彼此对说，口唱心和的赞美主。那今天我们在主日崇拜的时候，那教会大部分都有这个诗篇，特别是有的教会有宣召或者其他的形式，我们一起来诵读诗篇，或者带领弟兄姊妹来读出的诗篇来。那还有赞美诗，我们有赞美神，这是今天主日崇拜很重要的一些形式。口唱心和的赞美主，不仅口里面唱，我们心里面要是和谐， 是一致的，不是主耶稣责备那些假冒伪善的以色列人，那些犹太人说嘴从敬拜神，心却远离神。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口里面唱，我们心里面是从发自内心的发自肺腑的去赞美神。这是被圣灵充满以后的第一个结果。圣灵充满以后有三个结果，这是第一个，赞美主。我们被圣灵充满，我们被圣灵掌管，我们会情不自禁的去赞美主。第二个结果就是二十节说的，凡事要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常常感谢父神。第二结果是感谢神，我们有圣灵的带领，被圣灵充满，我们一切都是出乎神，完全是神的保守，所以我们情不自禁的会感谢神。所以今天基督徒常挂在嘴上的常一句话就是感谢主，感谢主，真的是感谢主。这个感谢主啊，真的是与不是一种客套话，因为我们知道罗马书的8:28就说过，我们刚才也分享，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我们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事，不管遇到我们喜欢的事、不喜欢的事，即使我们遭难的事，我们都感谢神，因为这一切事情的出现，一定有神的用意、神的美意。神为什么让这些事在我们生命当中让我们经历？那神有他的心意要陶造我们，我们可能需要这方面的功课，我们要感谢父神。这是第二个结果。第三个结果，21节，又当从敬畏基督的心彼此颂福。彼此颂福是要从这一个敬畏主的心，因为我们敬畏主，我们有这样一个心，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彼此颂福。彼此颂福，这是圣灵充满的一个很重要的结果。如果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是被圣灵掌管的，被圣灵充满的，我们的一切都顺着圣灵的引导去做，所以我们一定会谦卑下来，我们就会有 主的那种谦卑的生命，我们就会彼此颂福。即使别人来责备我们的时候，我们也甘心乐意去接受，而且以感谢的心。所以这儿的颂福特别包括是接受别人的责备，当别人指出我们问题的时候，我们甘心乐意的领受颂福对方的这样的责备，然后呢去悔改。这是合神心意的，这是被圣灵充满的一个生命。如果别人指出以后，我们表面上我们颂福了，接受了，其实我们心里面根本不接受，心里面在抵挡，我也不去改，那么这个就不是圣灵充满的一个生命，没有做到。 彼此顺服。所以这儿我们就把第五章的前面这部分分享完了，前面这部分让我们看到，我们信了主以后，我们就是一个新造的人，有了神儿女这样一个地位。有这个地位还不够，我们应该活得像神的儿女，行事为人与这个儿女的身份相称，要做一个蒙神蒙慈爱的儿女，是光明的子女。所以我们也有责任去来按照神的心意去做，所以这就是我们作为一个神所喜悦的儿女应该负上的一个责任。那么是怎么做，怎么才能成为一个光明的子女，那就是效法神，就是效法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在地上怎么做，我们就学着怎么做。所以我们生活在这个邪恶的时代，我们真的要谨慎行事，不合神心意的事不去做，而且要常常去查验我们所做的这件事是不是主所喜悦的。要谨慎行事，要做智慧人，不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心意，常常的读经去思想神的话语，不要把时间白白的浪费掉，被这个邪恶的世代一点点消耗，每天消耗一两个小时，那么加起来就 不少了。如果把这个时间拿出来我们亲近神，那我们的生命会越来越丰盛，越来越向主，这就是效法神。好了，今天就分享到这儿。